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尼希米记第三章，今天我们读26节到32节。尼希米是大有能力的领袖，对于建造城墙，他的分工非常细致，说出他对于事情的轻重缓急有非常准确的判断。能有这些判断，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下功夫，他不辞劳苦，亲自勘察，他肯花时间细心规划，他殷勤努力。一个懒惰的人绝对不是好的属灵领袖。其次，是他对人的认识非常深刻，这一点就比处理事情难多了。我们不知道他怎么能够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对每一个家族有这么深刻的认识，有的是从他的侍奉认识他们，像祭司、利未人、尼提宁人；有的是从他的职业，像银匠、做香料的商人；有的是从他的地位，像管理耶路撒冷的、管理米斯巴的、管理伯述的；有的是从他住的地方，像提哥雅人、基遍人、耶利哥人等等。对人的认识不容易，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敏锐的嗅觉、深刻的分辨能力，再加上属灵的老练。尼希米他一定长时间关心回归耶路撒冷渔民的动向，知道回归渔民的社会结构，再加上王给他的官方职位，像5章14节所提的，他是奉派做犹大地的省长，因此他能够查阅这些家族的官方资料。最重要的是，他一定在神前有许多的思考，许多的祷告。一旦他把要做的事情厘清，再把这些事情分派给那些能负责的人，建造城墙的托付就成功了一半。昨天我们读到17节到26节中间，看到有祭司、有利未人、有尼提宁人，这三班人在侍奉神、带领献祭和敬拜神的事情上，的确有不同的位置，甚至于有主从的区分，但是在建造城墙的事上，尼希米的安排却一视同仁，没有大小、高低、贵贱的分别。这也说出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根据不同的负担，也有不同的恩赐，最后会产生出不同的果效和不同的影响力。但是在为神做这件做见证的事情上，却是有同样的价值。这也鼓励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站在神给我们的岗位上，尽心尽力的忠于我们的职分，有一天我们能够一起成为神的见证，价值都是一样的。我们读26节，尼提宁住在俄斐勒，直到朝东水门的对面和凸出来的城楼。尼提宁人大部分是 住在俄斐勒，他们分派修造城墙的部分就是从水门一直到凸出来的城楼。接着27节，其次是提哥雅人又修一段对着那凸出来的大楼直到俄斐勒的墙。这提哥雅人在第5节出现过，他们修造的是介于鱼门和谷门中间的那一段，那是在耶路撒冷城的西北边。而这里提出来他们又修了一段，是从凸出来的大楼到俄斐勒的墙，这一段是在耶路撒冷城的东南边，这两段中间有相当的距离，所以他们又修造这一段应该不是自动自发的。根据尼希米安排的逻辑，一般人参与建造城墙的部分大都是和他住的地方有关，或者是和他工作的地方有关。 既然尼听人住在俄斐勒，也许一开始尼西米安排的是从水门一直到俄斐勒这一段交给尼提宁人，或许尼提宁人他们的力量不够，以至于工程的进度有点落后，而提戈亚人呢，他们工程的进度是超前的，因此尼西米就重新安排调整一部分的尼戈亚人就照从涂出来的大楼到俄斐勒的那一面墙，那涂出来的大楼正好在水门和俄斐勒中间，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尼西米安排众人修造城墙，而他自己一直在做监督联络调整，哪里不足了就从多的那一部分调整人力过来补足。一方面我们看到尼西米的尽心尽力，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提戈亚人他们愿意承担更多的托付，这也让我们看到他们在建造城墙的事上是彼此帮补的，这是很美的见证。接着28节，从马门往上，众祭司各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从马门之后继续往北，中间那一段的耶路撒冷城区大概都是祭司们住的地方，因此每一个祭司都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城墙。接着29节，其次是因麦的儿子沙都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守东门示迦里的儿子示玛雅修造。因麦的子孙是第一批跟随所罗巴伯回归的祭司，所以沙都应该也是祭司。前面一段是许多祭司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祭司们修造的城墙就结束在因麦的儿子沙都，他也有自己的房屋，他也是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接下来从祭司修造的这一段一直到东门，尼西米就安排给走东门的示玛雅修造，示玛雅是示迦尼的儿子。这一节让我们看到祭司沙都是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而守东门的示玛雅就修造到守东门的那一段城墙，一个是自己住的地方，一个是自己工作的地方。尼西米他安排布置任务，他们需要建造城墙的部分通常都是和他们自己日常生活相连接的，有的是家庭生活，有的是工作生活。修造城墙是代表我们的见证，这也说出我们的见证通常都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被彰显出来。见证不只是在一个特别的场合，我们被神呼召去做某一件特定的事，见证更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待人接物中，让人看出我们真是神的儿女。接着30节，其次是示利比亚的儿子哈拿尼亚和撒拉的第六子哈嫩又修一段，接下来这一段是两家一同修造，哈拿尼亚家族和哈嫩的家族。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关系让这两家特别亲密，但是尼西米知道。其次是比利家的儿子米苏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接着31节，其次是银匠马基亚修造到尼提宁和商人的房屋，对着哈米佛甲门直到城的角楼。耶路撒冷的东北角是商人住的地方，那里也有一些尼提宁人住在那里。银匠马基亚或许是商人当中比较大的一个家族，他们就负责从哈米佛甲门一直到城的角楼，他负责的部分从哈米佛甲门一直到城墙的东北角。接着32节，银匠和商人在城的角楼和阳门中间修造，从城墙的东北角到阳门中间这一块，有住在商人区域的那些商人们，中间也包括一些银匠，他们修造最后这一段，最终又回到了阳门，就是一开始大祭司以利亚时和他的弟兄一同修建的阳门。这样整整的第三章就从阳门开始逆时针方向绕了一圈，如果我们仔细算过去，正好有42段，有42组的人负责每一段。六章15节， 那里我们看到一路月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尼西米回去传达修建城墙的意向，呼召大家起来一同做工，结果52天就建造完毕。这困扰了回归渔民几十年的问题，借着尼西米带领第三次的回归，结果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建造城墙的工作。这不得不让我们佩服尼西米实在是一个大有能力的领袖。还有许多非常特别的个人特质是在教会中当领袖的都要学习的，但除了他的个人特质之外，我们特别要来看看一个和我们每一个愿意服侍的人相关的。或许你可以说我没有尼西米那么好的个人特质，但是在服侍教会的路上，他的一个特点我们一定要学习的，就是他完美的结合了属灵的意象和组织的能力。大部分圣徒在服侍教会的路上都会陷入属灵的和组织的挣扎。我们经常会觉得属灵的就是什么都不做，等着圣灵来带领来安排，一旦组织太多了，就是出于人天然的能力。而在尼西米身上，我们看见他完美的结合了属灵的印象和组织的能力。在尼西米身上，他组织的能力体现在两面，一面是对事情精准的判断，另一面是对人深刻的认识。但是他组织的能力又完全为他属灵的意象效力，属灵的意象为主心骨，就像一个轮子的轮轴，而他组织的能力就像那散发平衡的轮辐，有这两个的完美配合，轮子才能够顺利的往前。而这完美的结合不仅在尼西米身上如此，在他所带领建造城墙的任务中的众民，包括祭司、利未人、官长、贵族、商人、平民、佃役，也都能够奉献出自己的能力，往一致的目标努力。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属灵的意象。尼西米他自己是经过了四个月的寻求祷告，认识了建造耶路撒冷城墙是神给他的托付，给他的使命。而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先待了三天，没有惊动任何人。他自己和他的团队对事情有了详细的勘察，对人有了完整的规划。之后他才召集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大家来在一起，他向他们传达属灵的意象。一直到众民都认同了，都愿意一同承担这个建造城墙的托付。这里我们看到意象能够把众人凝聚在一起，使人同心合意，远超过任何其他的事物。比如说同乡会，使用人对家乡的怀念，把人聚在一起。那我们要问，同乡的人能够同心合意吗？我们看到经常有嫉妒、猜疑、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好的情形。又比如同业工会，使用人工作的同质性把人聚在一起，而这些人能够同心合意吗？我们看到经常彼此算计、抢单子的情形也比比皆是，就是性情相投、能力互补的同伴一同创业能够持久的不多，绝大部分都拆伙了。有人觉得能够用爱包容把人捆在一起，但哪一天爱用尽了，团也就散了。属灵的意象不一样，属灵的意象是把人凝聚在一个属天的架构之下，而在这架构下，每一个人都得到他自己属天的呼召。而当他答应这属天的呼召，完成他那一部分的任务，最终整合起来就是一座联络整齐的墙，就是一个完美的见证，让我们看到属灵的意象不只是由上往下的传达，它还顾及到横向的连结，甚至于帮补。大家一起开始 同步建造，最终完成的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完美的见证，一个联络整齐的城。这也是希伯来书12章16节所说，在那里我们看到历世历代所有信心伟人的传记。这些信心的伟人呢，他们都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个城就是联络整齐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最终要成为神最完美的见证。我们今天在教会的服事，将来都要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圣经也告诉我们，若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于你所在的教会，什么是你们属灵的异象呢？这个属灵的意象是需要圣徒花一段时间来在一起，一同寻求，一同祷告，最后神在你们当中产生出来的一个意象。只有在意象之下的建造，最后才能够产生出同心合意美好的见证。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把尼希米怎么样带领回归的渔民一同建造城墙，把这一个美好的见证摆在我们前面。我们也实在愿意学习，求你在教会中赐给我一些属灵的同伴，我们能够一同寻求认识神为什么把我们聚在一起，神要我们做什么，什么是我们的托付，什么是神给我们的意象。我们也知道若没有一致的意象，很难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求神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都能一同盼望那属天更美的家乡。你愿意为那属天的见证摆上自己那一份，祝福我的教会和教会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